主法等性本即法界，众自性圆满三身有我力，力藏本来护主如群，七情无垢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呢，现在继续讲全释第二大佛陀吉祥护主龙树的究竟义趣论、入中论分的四个方面进行抉择的。首先呢，他的这个名义义理已经讲完了，现在正在讲这个第三个科判，也就是说在讲论义当中。那么论义呢，也分了三个方面进行抉择的。这个造论的分支所造论体和这个造论的究竟。那么现在讲第二个科判所造的这个论体，所造论体分两方面，首先是宣讲暂时地，第二是宣讲究竟地。那么现在也在讲第二个科判宣讲这个究竟地当中。究竟地呢，也就是说讲这个佛地功德呢，分了三方面进行抉择的。首先讲呢，这个最初得正觉之相，那第二个方面是所得正觉的本体，第三个方面呢，那么就是得正觉仪，以幻化度众之相。那么三个方面当中呢，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科判内容。第二个科判内容呢，分了两个方面，两个科判内容，首先是讲这个所依之相啊，所依这个身体之相吧。第二个方面是讲这个人依的差别功德。那么其中第一个科方面呢，我们说是通过他这个讲法报，法报身，然后是等流身呢，从三个方面已经讲到了这个所依的这个身相方面的功德。那么今天开始讲第二个科判呢，主要是讲这个人依的差别功德。那么也就是说呢，这个佛的法报化三身呢，作为这样的一种这个所依处，然后呢，这样的一种这个实力等功德呢，作为他的人依啊，就是人依啊，从这样的这个两个方面呢进行这个观察的。那么讲人依的差别功德呢，也分了三个方面进行抉择的。首先是讲到了像这样一种这个功德之主是实力，第二个科判呢讲到了一切功德说不能尽，就是佛陀的功德实际上是这个没办法宣讲的。通过单单是按照这样入度论当中这样简单的介绍也好，或者其他的一些这个讲佛的功德的经典当中这样介绍也好，实际意义上呢都是没有办法完全圆满的宣讲佛的功德的。所以说呢，讲到了这个一切功德说不能尽，那么通过这样的科判呢，就是这个教导后学不能够仅仅认为呢，就是佛的功德就是这么一点点啊，不能这样认为的。实际意义上呢是没办法宣讲的意思。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如是了知功德的这个它的必要性啊，为什么要了解这样的功德呢？那实际上后面这个玉生菩萨也讲到了，那么知道这些功德之后呢，就是最后呢，为了我们能够得到一样的功德，为了我们得到这样的功德呢，所以说呢，必须首先要了解，产生一个净性，然后呢，发起这个像这样一种这个随学佛陀的心啊，最后呢，通过不断的修学，可以得到如是深广的功德。意思说也有它的必要性的。那么现在我们讲第一个科判内容吧，讲这个一切功德之主是实力啊，就是佛陀的一切功德当中呢，实力呢是他这个最主要的功德。所以说呢，在这个人依功德当中呢，月成菩萨就挑选实力呢进行这个宣讲的。这样实力当中呢，我们说分了两个方面吧啊，首先第一个是略说，第二是广说。首先呢，讲第一个科判，讲略说。略说呢，这个地方有三个颂词吧：处非处之力，如是业报智之种种圣解，种种戒智力。知根胜劣智，即知变去行；经律解脱定等智等智力，书注随念智，如是死生智，诸漏尽智力，是为十种力。那么就是这个略说佛的这个实力，略说佛的实力。那么平时我们要了解这个佛的实力，那么为了这个便于记忆的话，那么就三个颂词背诵下来，背诵下来之后，平时呢就是这个反复的意念啊，就知道了佛陀的实际上就具足这样的一种这个实力的功德。那么下面还有一个广说呢，就对这个像这种十种力呢，每一个呢一个颂词的进行宣讲的。所以说呢，首先我们讲略说。讲略说的时候呢，我们按照这个宝清论的观点进行抉择吧。然后下面广说的时候，我们按照本论的观点进行抉择。这个为什么能这样讲呢？因为这个一方面讲，我们说是这个两个论点当中的大的问题、大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差别没有的啊，是没有。但是呢，在讲解的方式上面呢，有这个不同的这个有些地方有不同的侧面的差别了。所以说我们讲略说的时候呢，按照这个宝清论的观点进行全讲；然后广说的时候，按照本论的，就是说月成菩萨他自己的这个宋词的观点来进行宣讲。两个方面了解之后呢，那么从两个侧面可以了解佛的实力了。那么按照这个方面宝清论的观点讲的时候呢，分了四个方面吧啊，从四层方面进行宣讲的。第一个方面我们讲这个它的本体是什么，像这样十种力的本体是什么，然后呢讲的这个十种力的因是什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实力的比喻啊，第四个方面呢就讲到的如是这个实力的它这个什么它的这个作用啊，是从哪个方面案例实力的。那么我们可以说从四个方面呢进行抉择。首先呢就讲第一个方面呢，就十种力各自的本体吧。各自的本体呢，首先呢讲第一种力，第一种力呢就是讲处非处之力， 除非住自力呢，那么这个在佛陀的这个实力当中呢，也是这个非常重要的，或者说就相对的话，就是这个非常殊胜的一种力。我们不是说其他的力不殊胜，但是呢，很多地方在讲实力的时候呢，就是把这个除非住自力呢，就是着重进行宣讲的。全真波波罗蜜多他在这个智者入门论当中呢，在讲这个实力的时候，那么对这个除非住自力呢，也是着重进行抉择。那么就是因为像这样一种这个触非处呢，它的这个范围是这个非常的广的啊，触非处范围非常广。按照这个月城菩萨他的这个知识当中讲的时候呢，触它有这个音的意思啊，有个音的意思，就是触非处呢就是音非音的，从这个方面也可以了解。但是波波罗蜜多在讲解这个触的时候呢，他就从两个方面讲到，一个方面就讲到他这个理和非理啊，触和非处呢就是这个应理的和不应理的。应理和不应理，那么肯定要关系到这个因和这个非因的方面了。所以说正因产生果，非因不产生果，或者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通过正因产生果这个方面是处，然后呢是非因呢，就是非因不产生果这个方面就是非处啊，从这个方面进行宣讲的。所以说实际上是这个理和非理，那么这个理和非理它范围是非常广的啊，非常广，一切万法我们说都是可以包括在这个理和非理当中。啊，理和非理当中，就是以前啊，康布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也讲到了，就像吃饭能够吃饱，然后呢，吃了饭不能饱，像就是像这样两个问题当中呢，就是包括了这个触和非触。那么佛陀对这些方面，从这么微细的地方呢，都了解区分的一清二楚的。所以从这个微小的地方，然后一直到所谓的这个什么，从这个修持六度，然后呢可以成就佛果，然后呢就是这个修持六度之后呢，那么堕地狱啊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触非触的这个道理呢，也是这个抉择的非常清楚的。所以说呢，这个触非触的功德啊，就是说这个应理和非理的像这样的功德的话，就是他这个佛陀的一种不共的智慧啊。除了佛陀之外，其他的这个一切这个圣者，一切外道凡夫的，像这样没办法如实具足的。因此触非触的这个范围是非常广的。那我们说讲触非触的时候呢，在这个宝云论当中，比方说刚才这个多罗瓦尊者的这个讲义，他讲的时候呢，主要是讲到呢，像这样的话，从这个这个他就打比喻讲，他就从这个二种自觉吧，二种自觉，还有一个从轮王二种自觉和轮王呢，然后从男生产生呢，就是这个触。然后呢，像这样二种自觉和这个一种这个轮王从这个女生产生的，就是非触。啊，像这样从这样的话就讲到这个触和非触的，从这个做例子吧，他就说呢，像这样一切这个因果之间的这个关系啊，一切因果之间合理和不合理的像这样关系呢，这个佛陀都是圆满通达啊，彻底的就是这个限量的这个证悟的。从这个方面讲，我们说二自觉，两种自觉和这个人王呢，从哪个方面讲的？两种自觉呢，就是通过自己而觉悟的。当然，你们说释迦牟尼佛显现成佛的时候呢，他是自己觉悟的。我们说显现上他没在今生当中他没有显现一指什么上师而觉悟的，所以说他就通过自己的能力觉悟的，这个是一个。第二个自觉当然是独觉了，我们可以说是这个佛陀和这个独觉这两者呢，肯定是从男生产生，不可能从女生产生。那么我们说声闻罗汉呢，声闻罗汉啊，声闻的话有可能从女生产生啊，这个方面是可以的。但是呢，就是独觉和佛陀呢，肯定是从男生产生的。然后还有转轮王，转轮王也不可能在女生上面呢安立的，必定呢是从这个男生方面安立的。所以说这样的方面的话，就是能够知道了解这个是处。然后呢，反方面呢，如果说两种自觉和这个转轮王，如果说有某某人说，如果是从女生产生，绝对是非处的，因为这个方面有一个这个合理和不合理，因和果之间的这个它的缘起的规律吧。佛陀呢就从这方面呢就彻底了解的，所以说这方面就触非处之力。那么实际上我们这个方面就是按照各大讲义方面就简单介绍了啊，通过这个之后呢，我们可以自己去类推一些万法，像这样的话触和非触合理和非理的，像这样的话就是了解的。那么了解之后呢，我们就知道佛陀的智慧确实是这个广大无边的。然后第二个问题呢，如是业报智啊，如是业报智呢，那么就是这个讲到的话，主要是从这个什么呢？从这个这个善业产生这个悦意果报，通过恶业呢产生这个不悦意果报。像这样的话，两种这样的一种这个这个业报，像这样的这个业报的这个成熟，从它那个特性可以说呢，从哪个方面讲呢？从它的这个成熟的规律来讲。从它的规律来讲的话，佛陀是圆满了解的。所以说前面触非触呢，它就是从合理和不合理虽然也包括因和果，但是呢主要是放在像这样一种这个合理和不合理方面呢从这个方面抉择的。那么如是业报智和第一个智之间的微细的差别呢，我们可以说像这样的这个善业和安乐，然后呢这个恶业和痛苦，像这样之间的这个业果成熟的这种规律呢，像它主要是从规律这个角度来讲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从这个方面讲的话，就是这个业报智，佛陀呢就是通过智慧呢这个无误的了解一切这个这个善恶之间，或者就是说这个安乐和痛苦之间的这个因果规律，业果规律的话全部了解了。而且不单的是这样一种大概的了解，就是从非常微细的角度 啊，这个众生啊，这个是造这个因，中间怎么样啊？通过这个啊，不断的这个执着啊，或者不断的这样的一种爱取去这个润发它，然后呢，什么时候会成熟啊？等等等等，像这样的话，很危险的地方呢，全部都是这个一清二楚的了解的。所以说我们可以说了解它的这个因果之间的规律啊，这个方面就是佛陀的一种不共的智慧。那么从这个方面我们更加了解佛陀确实他具足这个一切智德。对我们自己来讲的话，为什么善业产生安乐，为什么像这样的一种这个种子就必须啊道种必须产生道芽了，像这样之间的话就大概方面我们说是啊大概一个规律去了解，但是呢就通过佛的佛方面的这个智慧啊这个教诫我们可以了，但是从它的威胁方面怎么样了，中间在酝酿啊，为什么也不是坏，很多道理呢实际上是特别难以这个了解的，越威胁的地方越难了解，但是佛陀呢对这一切呢全部都是这个知道的一清二楚，就是因为佛陀圆满具足这个如是知业报智的话，所以说佛陀呢在制定戒律的时候他就说得很清楚，这个能做这个不能做啊，等等等等，这个方面就是除了一切自治之外的其他的是没有资格制定现在的戒律，确实是没有资格戒定，因为他就说对这个威胁的业果方面啊，像在你这样做了有什么样功德，你如果这样违反了有什么样的过失，一清二楚的毫无怀疑的方式呢来进行这个制定啊，就是很坚定的方式进行制定的话，单单是佛陀而已，那么其他的就没办法，就是这个非常坚定的方式来制定的，也就是因为佛陀彻底了解业因果的这个关系的缘故，才可以如此的这个这个制定的。这方面就是第二个字了。第三个字呢就是知种种圣解，那么就是知种种圣解智，知种种圣解智呢，那么就是佛陀呢就了解这些众生呢，他的所化众生呢应该在这个他对这个三层的教法哪一层呢具有信解，对哪一种具有信解，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佛陀是完全了解的。有些众生对这个小乘的教法，有些的声闻教法，有的时候对这个独觉的教法，有的时候呢对大乘的教法，像这样的话升起这个信心，那么佛陀对这一切呢就是一切众生呢对这个哪一层的教法能够产生信心呢，哪种圣解呢，这方面都是了解的，都是完全了解的，所以说所谓的这个圣解呢它就是一种这个信解吧，一种信心吧。所以像这样的话我们这个在讲的时候呢，这个方刚才宝学生讲的时候呢都是按照像这样的话三层的这个种性对像这样一种这个哪种教法产生信解，从这个角度来进行解释的。那么下面这个入住论当中所讲的这个方式它要广得多了比现在我们这个地方宝学论当中所按照这个宝学论讲义当中所讲的这个方面要这个要广，所以说这个地方主要是讲进入三层的这个信解从这个角度来讲的。然后呢像这样的话就下面讲的第四种呢就是这个种种这个戒之力种种这个戒之力，那么种种戒之力呢这个地方讲的话就主要是这个知种种戒之知种种戒之，那么这个地方就是这个主要方面是种种戒，那么这个戒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戒呢就是说这个有很多就地方讲的话就是这个种性的意思或者就是种子的意思等等，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很多这个解释的方法方法。那么这个是我们讲的这个种种戒之力呢就是佛陀呢对于这个这个一切众生吧一切众生呢暂时驱逐三层的这个暂时驱逐三层，因为这个佛陀的安利三层的时候是暂时安利的，究竟的方面是一层，所以说暂时让众生不同的众生驱逐到这个驱逐到三层的时候呢就是个安利他们的这个不同的这个戒不同的种性吧，我们就说这个像这样的话安利不同的种性，也就是说对这个所化的众生呢驱逐这个三层的这个种性，这方面呢就是这个佛陀有真正有智慧的，他可以说这个刹那之间圆满可以这个洞晓这个众生呢暂时绝对没办法驱逐大乘，所以说呢给他一个宣讲这个声闻乘的教法，那么这个众生呢可以让他驱逐独觉这个时候呢就让他驱逐这个独觉，就是因为佛陀呢就是彻底很明了的方式呢就直接看到他的种性就直接看到他种性，所以说让他驱逐这个哪个教法的时候呢他就按照他的种性呢直接让他去驱逐的，所以这个方面的话就是不会走很多弯路，而且像这样的话他很快就可以获得解脱了，如果是一个大乘种性的或者就直接让他驱逐大乘的教法，然后呢像他的话就很快可以获得解脱的。这方面主要是从这个种种戒从了解一切的种种的这个种性呢从这个方面呢进行这个案例的。然后下面呢就是讲到这个第五种，第五种智力呢就是这个知根胜劣智知根胜劣智，知根胜劣智呢像这样的话在这个下面的讲义当中他讲的很广，二十二根方面讲的，那么在这个宝学论当中讲的时候呢就是讲五根心经鉴定会就是讲像这样的这个涅槃五根，因为像这样的心经鉴定会呢如果哪个人具足这五种根那么就可以获得涅槃，如果不具足这五种根就没办法获得涅槃，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涅槃五根呢就是讲信心乃至于这个智慧之间，像这样的话都必须要具足的。那么佛陀呢就了解这个他的所化的根性所化的众生呢哪些人的这个信心等五根呢是比较超胜的 就知根甚啊，它的根性呢很甚。然后如果对这个根性啊，这个比较这个甚的或者比较利的这样的话，那么给他宣讲相当于一种这个这个直接讲这个上根利器的法。然后呢，这个了解了一个他的所化众生相续当中的这个五根呢比较比较微弱吧，烈的话就说比较微弱，比较锐微弱的话，佛陀就先讲一些是像这样的其他的法，让他逐渐成熟，让他逐渐入道。像这样的话，就使他的这个根性啊，就是这个立起来之后呢，然后再逐渐的让他给他宣讲这个大法的。所以像这样的话，佛陀也了解这个这个五根方面的这个胜劣啊，这个方面的知根胜劣智呢也是这个具有的。然后呢，就是这个机智变去形啊，机智变去形呢，也就是说佛陀的这个智慧啊，佛陀的智慧是了解一切这个像这样三种戒啊，或者说三种菩提的，像这样的种种修持的方法啊，种种修持的方法，修行的这个道路，怎么样这个去入这样的一种这个三种戒或者三种种性，或者怎么样去入三种菩提。佛陀呢对这样的一种这个他的这个行道这个修行之道呢，像这样的话就是特别善巧啊，特别善巧的，特别圆满通达的。所以说呢，他就知道这样的一种这个三种结合这个三种这个菩提的这个修行方法的缘故呢，他就可以使他的弟子呢，就是这个怎么样去去入怎么样去入这个正道去修持呢，这方面就是圆满通达。所以说即知便去行，即知便去。所以说我们像这样一学了这个佛的实力之后啊，我们就彻底对这个佛的功德呢就产生一个定解。就是说如果就是我们有兴趣到佛陀一直的佛陀的话，那么就是这个应该有理由承认呢，就不会有任何怀疑吧。我们就是相续当中真正没有任何怀疑，就是佛陀给我开始这个正道呢，就是最圆满的啊，确实是。因为什么来讲呢？佛陀知道这个根的胜劣，佛陀知道种种这个相当的一种这个种种的这个种性，佛陀知道这个变去形。像这样的话，你去入哪层道，像这样的这个方法呢，全部都是了解的都是了解的缘故呢。所以说我们可以说对这个佛陀的种种的这个智慧了解之后呢，肯定就会对佛陀的这个产生一个信心啊，自己就把全身心呢学的就会皈依啊，全身心的交付。像这样就是会产生一个坚定的皈依心，那么就是无论如何呢，我只皈依佛陀现在不皈依其他的这个相似的大师。像这样的话，就一个这个将来有这个定解的。那么从这样的一种了解之后呢，从这个意识上师方面也是从这方面可以了解的。因为为什么这样讲呢？平时我们讲的上师呢，就是佛的化身，上师就是佛的化身，上师就是佛。如果上师是佛的话，那么十种力是肯定圆满具足的这个方面就是不用怀疑了。如果上师有具足这样十种力的话，那么肯定呢，他像这样触非处啊、业报智啊、种种这个圣解、种种戒智力，全部都是圆满通达。所以说呢，我们如果把身心全部交付给上师的话，然后上师吩咐了怎么样的事情，我们去圆满去做，上师开始的这些这个法，我们去修持的话，肯定就可以说对自己来讲啊，针对自己根性来讲，这个就是这个捷径。这个就是捷径了。只不过呢，有的时候我们好像是从自己的分别心去观察的时候，是不是这个法对我自己不适合啊？或者是不是想这个上师给我安排的这件事情，是不是现在看起来的时候呢，不是特别善巧啊？这方面都是自己的分别念啊，就看不到，就是说这个什么呢，就看不到这些非常微细的因果。那么实际意义上呢，就是说上师如果要安排自己做的事情啊，你自己有非常相信的话，那么从这个方面相信上师具有这样的这种十种力的话，那么肯定呢，就是暂时看起来的好像是这个在走弯路，但实际上光带我们自己的根性来讲，这个就是最捷径的路了，这个就是最快乐的路了。如果你舍弃了这个，你认为你自己去找一个像这样的捷径呢，肯定是这个越来越慢的，肯定是这个越离这个正道越来越远的。所以说呢，我们把这些功德了解之后呢，那么再去看上师，再去意识上师的时候呢，就有一种这个殊胜的定解啊，确实相续当中呢就会产生一个坚定的这个一止之心。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讲以前我们讲对这个上师升起信心的方式有三种，当中其中一种就必须要这个什么，就是法王仁波切说的嘛，其中一种呢就是要这个广闻是经论，广闻是经论呢，像这样的话，就是你如果把这个经论当中的很多意义啊、菩萨的功德、佛的功德这一方面就了解了，然后又了解了依止之道、依止的方法，像这样去除依止的方法这一方，一了解之后呢，你自然而然就知道怎么做了对上师应该怎么样去诚实，怎么样去观一个清净心等等等等。实际上像这样的话，自己的信心呢，绝对是越来越增长，不会这个减弱的。也就是说呢，广闻是经论对自己增定的一个信心呢，它是有非常大的这个用处的。为什么有些地方讲的时候呢，一个人他相续当中这样一种这个文思的经论的智慧呢，越丰富的话，他的信心是越不容易退的越不容易退，他的信心呢就越坚固的。如果就是说一个人呢，他相对当中的智慧很浅薄的话，那么像这样的话，他信心升起来的时候也是很猛烈的，但是遇到一点违缘退下去的时候也是非常快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一点都不稳固 啊，所以说从方方面面我们说的时候呢，如果要相续当中产生对这个三宝啊，对这个上师啊，对解脱道啊，啊，对像这样的一个涅槃，如果真正要产生一个不退的信心的话，那么就是必须要广闻思清论啊，就是这样的。以前我们讲过，一些本土看不到，那也讲过，像这样的话，对这个真正的一个产生个信心，最殊胜的信心呢，就是啊，这个要对自己的本性啊，本来空性、本来光明的这样的一种相空无二本性。原他产生一个信心呢，就是这个最了义的一个信心的。其他任何你原一个上师、原一个佛产生个信心，都是一个间接的。但是原自己的本性，如果产生一个相空无二的这种啊，这个和佛一样的一种这个像这样的定解有的话，那么这个信心呢，就是啊最殊胜的信心的。那么这样信心来自于什么？这个信心必须，比如说我们说空性和光明这两个角度呢，那么你如果要原自己的本性，我自己的本性就是大空性的观点，像这样的话和佛一样就相空无二的这个空性的话，那么这个你舍弃了般若经，你舍弃了中论、入中论，像这样的一个大经大论的话，也没有办法产生一个啊，就是这个坚定的信解。然后呢，你如果舍弃了像这样第三段了义经典、如来藏经等的，或者就舍弃了宝心论点这个殊胜的论点，你怎么能够知道自己的本体就是个如来藏呢？啊，从像这样的话就是啊，一点都没有怀疑的方式，怎么样了解？绝对没办法的。所以说，我们说要从这个方面产生个信心的话，你缺乏了这样的一种这个广闻思是绝对做不到的啊，确实做不到。你闻思的这个越多，你的定解越稳固；你闻思的少呢，你像在对相续当所具足的这个现空无二这个本性啊，有的时候觉得哎是具足，好像应该是具足，但是呢，就是如果像这样的话，要从细方面啊仔细去思考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就会产生怀疑了。那么如果一点都没有闻思到呢，一点都不知道这些道理的话，那么你肯定就不知道自己的本体了，就是一个相空无二的本体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离解脱道就越来越远。如果自己的像这样的这个定解越高的话，那么离解脱道就越来越近。因为像这样的殊胜的定解越高，就越趋如法界，越和法界接近，越和实际本性接近。所以像这样的话，你这样去修持就很快的。因此，像这样我们讲这个，一方面是讲这个佛的功德，讲佛的功德，有的时候认为好像没有什么很大，但是实际上那个方方面面的观察的时候呢，把这些佛的功德一个一个了解得很清楚的时候呢，原上师啊，原自己啊，或者原这个佛陀啊，这方面呢都有一个可以说是这个不共的作用力啊，确实有个不共的作用力的。因此说，从这个方方面面了解的时候，必定要发菩提心，要成佛，必定要产生一个清净的信心的这个根据就在这些地方呢。所以说这个方讲的就是变去行讲到了，然后呢就是净律解脱定等智等智力。那么这刚刚讲的这个两句吧，这个两句的当中就讲到了这个第七种了。那第七种当中的话，就是这个讲到了这个等智等智力。等智等智力呢，就是说这个佛陀呢，他对他的这个所化的众生啊，对一切众生吧，对一切众生呢，他的相续当中这个净律。那么这个净律我们可以安立成这个四种禅定，也就是说这个四净律啊，这个方面我们主要是说四禅。然后呢，解脱定呢，我们说是八解脱定啊，就是这个八种解脱定，像这样的话都是禅定所包括的。然后呢，等智呢，我们可以说是一个九等智。啊，像这样的话就是平时我们讲的九住心嘛，像这样的话就九种等智，还有一个九等智后面还有一个等呢，还有一个等呢，我们可以理解成等持。等持是什么等持的？三种等持，三种等持呢就是空性等持啊，无相等持啊，无愿等持啊。像这样的话就这个三种等持，有的说是三解脱，有的说是三等持，但是这个样我们一个安立成就说这个三等持的。像这样的这个三种等值等等，像这样都是一个禅定的不同的侧面，在这个讲，实际上都是一个禅定的本体啊，都是禅定本体。也就是说，佛陀呢对一切众生相续当中所具足的四禅、八解脱，然后呢九等智，然后呢三等持等等，像这样的话，他们是具足一种这个具足杂染的有漏的一种这个禅定吗？还是说具足这个无漏的清净的禅定？因为我们说把这个禅定分起来的时候呢，它虽然有很多本体，但是我们要把它们做个定位的话，就可以包括在两种当中，一个是有漏禅定，一个是无漏禅定。有漏禅定呢，就是说这个世间的凡夫所修持的；无漏禅定的话，就是说圣者以上所修持的。不管是小乘大乘的话，那么只要是获得了这个圣者以上的果位了，都可以安立成无漏定。那么意思说呢，像这样佛陀也了解呢，这个众生具足的这个世净律呢，属于这个有杂染的这个有漏定吗？还是说是它是所具足的是一种这个非常清净的无漏定呢？像这样的话，刹那之间呢，全部了解啊，都是了解，对一切这个境遇呢，全部都是非常清楚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了解的时候呢，就是这个等智等智力。然后呢，下面就开始讲这个第八种了吧？第八种的话就是宿住随念智。宿住随念智，宿住随念智呢，就是和这个所谓的宿命通呢有这个相似之处的。宿命通有相似之处，宿住随念啊，宿住随念呢，就是个宿的话就是以往的意思啊，宿就是以往，然后呢住的话就是以往在这个一切行当中。以往在这个转生的过程当中呢，如何安住像这样的话如何安住，它的这个因是什么等等，像这样都可以随念，如是的都可以随念，这种智慧呢叫做宿住随念智。也就是说呢，佛陀对自己也好啊，对其他人也好，像这样在往生当中在这个在其他的这个在这个以前的这个生生世世当中呢，像这样的话他所做的一切行为，然后呢做这个行为的根据是什么， 为什么他有什么样的因啊，就造成这样一种行为呢？像这样的话就全部都是了解的啊，反正都是这个无外的通达的。所以说呢，这个宿主随念智啊，从这个方面这个进行了安利的。然后呢，如是死生智呢，如是死生智有地方讲就是这个天眼智啊，天眼智。但是像这样的话，宿命通和这个天眼通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有些时候说是共同的，但是呢，这个地方是刚是在佛的实力当中的时候呢，是绝对不共同啊，绝对不共同的，因为佛相对当中的这个智慧是圆满的，障碍是完全消尽的，所以说他的这种这个不管是这个什么，就是这个宿命通也好，还是不管是这个这个天眼通也好，都是最极圆满啊，没办法再超生的。所以说像这样如是死生智呢，像这样佛陀通过他的这个如是的话了解死生智，就知道这个一切众生呢在什么时候死。死了之后哪个地方在投生，然后呢这中阴的时候呢又怎么怎么情况，所以说呢死的时候生的时候中阴的时候呢有些是殊胜的，有些是这个不殊胜的，像这样的话有种种微细的差别呢，就是全部都可以限量通达的全部限量圆满的通达。有时候我们在死的时候，有些人死的时候呢确实是很殊胜的死的，比如说很多高僧大德，他是在死的时候呢他是加趺坐啊，或者右侧这个狮子卧啊，或者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安住在法心当中啊，或者就直接往生啊等等等等，死的方式有很多，生的时候也有很多的，很多瑞相生的时候很多瑞相等等，还有很多中阴的时候呢也有很多就不共同的地方，所以这方面都是殊胜的地方。然后还有一些呢就是比较这个下列的地方呢，死的时候是这个暴死啊，或者死的时候就是非常痛苦非常后悔当中死去的啊等等，这方面都是了解的。中阴生的时候非常恐怖，然后生的时候呢也是特别生下来的时候也是特别恐怖，像特别痛苦的，像这样的种种状态呢如是的话就是死生中阴呢，像这样种种的生烈佛陀的智慧呢也是全部了解的。这方面就是如是死真智。那么最后一种呢就是这个诸漏尽之力啊，诸漏尽之力啊，诸漏尽之力呢就是说一方面要讲佛陀肯定是圆满的这样的一种漏尽的功德的，那但是呢从这个地方讲的时候，按照这样的一种这个漏尽之力讲的时候，主要是通达怎么样从有漏法当中获得出离之道，像这样就是说这个怎么样摆脱有漏吧诸漏涌进的方法是什么，诸漏涌进的相是什么，像这样的话佛陀就是非常清楚佛陀很清楚的缘故呢，所以说呢不管是小乘的这个小乘方面的话，就是要使他这个诸漏涌进，还是要使一个大乘的根性使他诸漏涌进，不管从哪个方面的话，从小乘的根性来讲给他开始一个小乘的这个进诸漏的方法，如果是菩萨的话给他开始一个这个大乘方面的就进诸漏的方法，所以说像这样的话能够使一切众生从这个诸漏当中解脱的这种智力呢那使一切众生漏尽的这个智力呢，这个方面佛陀是圆满具足的圆满具足。所以说呢诸漏尽之力呢这个四位十种力，那么这个像这样的话这个有这个十种吧，像这样的这个十种力呢全部是安立成这个佛陀的这个十种力的。所以说呢从它的本体方面我们讲完了，下面这个讲第二个问题，它的因是什么就是像这样的话就是获得十种这个十种力的因是什么，这方面也需要了解，也就是说佛陀是什么从哪个方面圆满的这个十种力的这个了解之后呢，那么我们又怎么样想要获得十种力的话，从哪个方面应该注意的，哪个方面应该随喜的，应该去这个可以说去入修持的，这些方面都知道的。当然我们这样讲这些因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看这个宝训当中讲这些因的时候呢，他没有从像这样的凡夫位的这些因，有的时候不完全是这方面的，有的时候是从这个圣者的角度呢他从圆满的因方面讲，因为这个所谓的不共的实力的话，不共的实力可以说他有的因的话可以说直接从一地到十地之间呢，他的真正的不共因从那个一地到十地之间开始具足的，如果是质量到加行道的话，从发菩提心啊或修菩萨心啊，这方面都是相似的，但是如果就更凡夫前面还没有入道之前呢，这个方面的话就是离得还是比较远的，有差距的。但不管怎么样呢，我们就了解这个佛的这个实力的话，他的因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大概去这个随喜去去行持，有的时候呢就是这个了解，那么这个慢慢发愿呢也要这个具足的所以说我们说了解这样的因呢，对我们自己来讲还是有很大的必要性的。那么第一个呢，我们说触非处之力，触非处之力它从哪个方面讲它的因的，主要就是说宝训当中讲的时候呢，它的因是什么呢，就往昔佛陀的对这个大乘的教法呢就是产生的这个什么坚固的行持就是坚固的行持，像在坚固勇猛的去修持大乘法，坚固勇猛修持大乘法，那么他就最后就获得触非处之力的。所以现在对我们这个条件，对我们自己来讲，这个时候有的时候可以可以说是可以修持可以是对这个大乘的教法呢产生一个不共的信心确实能产生一个不共的信心。这个时候呢，如果对这个大乘的教法产生不共的信心，然后通过这个这个坚固勇猛的方法去修持的话，那么最终呢肯定是会圆满触非处之力的这个方面就是这样讲的。所以说我们说大乘的教法和小乘的教法呢，所以说都是从佛法的本体来讲的时候呢，确实没有什么高下，都是佛法，都能够救化众生，这个方面没有什么高下的。但是从他们各自大乘教法的本体和他小乘教法的本体，从他们各自的作用本体来讲的时候呢，大乘佛法就是殊胜 啊，确就是说有很多地方就超胜这个小乘诸众，从刚开始种性力，然后开始发心力、行持的力量、善知识的力量等等等等，像这样的话，就从福慧两种质量的圆满的程度啊，这方面呢，全部确确实实超胜的。那么像这样的道理呢，我们这个地方不需要多讲了。如果以后有这个什么有机会温习这个《杂陈庄严经论》的话，它从第一品到二十四品之间呢，全部都是在区别这些。全部都在赞叹这个大乘的这个殊胜，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弥勒菩萨的这个颂词当中直接讲得很清楚，反正就是小乘的永远没办法和大乘的这个像这样的这个从他的这个见修行果哪个方面没办法比的，确实没办法比。然后把这个学了，如果真的能够从头到尾这个认认真真学一遍之后呢，那么就是对大乘的教法确实要产生一个坚固的这个勇猛的信心去行持的。所以像这样我们可以说是这个佛陀因为在往昔的时候呢，他老人家就是说像这样的话对大乘的教法坚固勇猛的行持，所以说呢就是得到处非处之力的。然后第二种就是入世业报智是什么样呢？入世业报智的话，就是往昔呢，佛陀他就是对这个业果啊，像业果之间的这个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什么呢？他的这个信心非常稳固，非常坚固。像这样对这个业果之间的这个这个丝毫不爽的这个道理呢，完全都是就是这个没有任何怀疑的。从这方面讲的话，他就是这个。这个意识来讲的话都是很坚固的这种信心的缘故，所以说呢就是这个最后获得了业报智。那么这个方面呢，对我们现在来讲，我们现在来讲的话，肯定就是说按照这样的一种这个佛的这个在这个戒律当中啊，或者在开始因果的这个法门当中所讲到的这个这个业果不虚的道理，这个方面呢需要就是做广大的文思，然后呢就是潜入怀疑，对业果不虚的道理的产生一个信心啊，这个方面就是刚开始通过听闻和思维，然后呢，在这个修行不断的这个修行呢，不断的实践串习体会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自己的智慧力越高，像这样对这个业果的认识呢，就会这个越来越清晰越来越这个深厚。所以像这样莲花大师说呢，是会见教虚空高取舍业果较粉细。所以说就是从这方面讲的，见解越高，实际上他对这个业果的取舍呢，就是个越加微细的。像这样的话，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吧，从这个时候开始呢，我们就对这个业果呢产生一个很殊胜的信心。没有能力的时候呢，依靠较量而去入；有能力的时候呢，通过这个理论方面去这个抉择通过方法那个不管怎么样呢，通过方方面面吧，方方面面的方式呢，就应该去这个好好的去看。有些时候，尤其是讲这个这个业果之间的关系的这个经典啊，比如说《百叶经》啊，比如说这个像这样的《咸鱼经》啊，像这样《六度集经》啊，像这样很多很多这样的一种这个佛陀所开示的这个业果经典呢，就看了之后呢，确确实实就对这个业果方面呢产生一个信心。比如说以前法王仁波切讲了《百叶经》之后啊。以前好像觉得这个业果关系呢，就有的时候有点模糊或者有的时候是不是这么严厉呢？有的时候相学当中不是一个可以说这个产生一个信心方面去对待的。但是一旦学到百叶经之后呢，这个法王仁波切从方方面面一讲，然后一强调的时候，就是认为这个业果就是不虚的确实就不虚的。所以那个时候开始呢，就是这个佛学院的很多就是说这个相对的话，绝大多数修行人，不管是居士也好，出家人也好，像这样都这个对这个业果方面呢发起一个信心的。而且呢，就是说法王仁波切那个时候呢，也是专门就针对这个求外号方面呢，好像是大家都举手发愿的就是说取外号方面有很大的过失就是别人有名字你不叫，然后就去取一个什么样的外号，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过失非常大的。所以说那个时候法王上就是在座的这个所有的四众弟子全部举手发愿，不以后呢再不取外号，再不叫外号。像这样的话就是当时也是有这样的一种从很这个深的这个角度吧，很这个非常深细的角度呢，就是对这个弟子呢做了很大的饶益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平时我们也不要叫别人的外号这个方面就是这个法王院的制定了，然后从因果的角度来讲的话，也是这个不对的。当然这个方面是一个角度，还有其他地方呢，就是通过学习的业果方面呢，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注意的。然后呢，这种种圣解呢，这种圣解是从哪个方面因呢？就是佛陀在因地的时候呢，他就已经能够随顺众生的圣解随顺众生的信解而这个赐予正法的缘故。就是虽然还没有成佛，但是在这个因地修行的时候呢，他也能够跟随众生的根性而这个宣讲正法。这方面我们说，一方面讲的这个方面比较困难的，一方面是比较，但是如果自己的智慧稍微有一点点这个深细的角度的时候呢，也可以做得到，相信也可以做得到的。比如说我们观察的时候，交谈的时候，这个众生喜欢布施，喜欢布施，我就给他讲布施的功德。布施的很多很多方方面面讲布施的功德，布施的分类他从暂时的果、究竟的果等等等等方面，像这样的话，随顺他根性给他讲这些这个方面就他就能够就是这个去修持。然后呢，这个众生呢比较喜欢持戒呢，就随顺他的这个根性呢去这个讲解持戒的方法等等等等。这方面是从他的这个可以说是什么，就是说这个相顺的方面讲。有的时候就是说从对峙方面讲的时候呢，这个人比较悭贪比较悭贪的话，就给他讲悭贪的这个种种过患。让他就是产生一个这个喜欢布施的这样的心态。所以像这样的话，通过平时我们的观察呢，也可以了解到大概也可以了解到，如果这个众生他对这个世间八法比较有兴趣的时候，这个时候就给他讲世间八法的过患 啊，确实你这样单独世间八法是没有任何意义的。那么这个是不能成为一个佛教徒的名称都没办法获得。然后呢，你像这样的话没办法从三界轮回当中获得解脱啊等等，讲很多很多观法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就逐渐让他就是说这个改掉恶习而去除正道的。所以佛陀在因地的时候呢，就能够就已经能够啊这个随顺不同的信息而赐予不同的正法的缘故呢，所以说呢，在这个成佛之后呢，他就获得了这种种圣解智。然后呢，就这个，然后呢，就第四种呢，种种戒之力。那么种种这个戒之力呢，就是在佛陀在这个因地的时候啊，佛陀的因地的时候呢，他也是这个对这个这个他的所化这个众生的这个诸戒啊诸种性呢，他的一个能够契入，也是能够契入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他自己呢，可以说是获得种种戒之力的。也就是佛陀在因地的时候呢，对他的所化的这个众生呢，也能够使他们去除诸戒啊，去除像这样的诸种性当中，这方面可以说这个佛陀也是圆满的。所以像这样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这个大乘教法确确实实呢，不是单单为菩萨所宣讲的，大乘教法就是为一切众生宣讲的。也就像尤其是要获得解脱的时候，三乘众生三种种性都是需要的。所以说我们在学佛的时候呢，当然大乘佛法是最主要的，这个方面是着重需要行持的。在这个弥勒菩萨在讲六度哪个是最主要的时候呢，就六度的每一个都有一个最主要的，但是在讲大这个精进方面最主要的时候，他就讲要对大乘教法精进，这个就是所有精进当中的最主要啊。这个方面就是说这个讲到这个问题，但是呢，就是说因为他要所化是这个三乘的缘故呢，所以说不管是这个这个声闻乘的教法、独觉乘的教法都需要精通啊，都需要精通。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碰到一个这样的根性，然后呢就可以随顺他的这个种性呢，给他宣讲正法的。这个方面就是从这个往昔的时候呢如是的话，随顺这个像这样的话就能够使这个所化去除种性的缘故呢，所以说得到种种戒之力的。然后呢，还有呢就是讲这个智根胜劣智。这根胜劣智呢，那么就是佛陀在因地的时候呢，也能够随顺众生的这个根性，随顺众生的根性而施以正法啊。这个方面，所以说在这个成佛的时候呢，他得到了这个智根胜劣智的。那么这个时候，种种圣解知种种圣解智和知根胜劣智呢，我们说从侧面是有差别的。第一个方面是性解方面讲的，一个方面是从根基方面讲的根基和性解有相同的地方，但是也有不同的地方。所以说这两个方面呢，可以说有个微细的差别的。然后呢，自己即知变去行即知变去行呢，那么就说佛陀呢，他在这个因地的时候呢，他也能够他因为在因地的时候呢，对这个一切三乘法普皆修习，或者对一切三乘一切对一切乘呢都能够去入的缘故，他对一切乘都能够去入。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他就在这个成佛的时候呢，他就知道这个即知变去行。像这样的话，对这个三种中心的众生，那么开始三种菩提之道，像这样各种的这个修行的方法。各种的修行之道呢，他都是全部了解圆满了。就是因为佛陀在因地的时候呢，他就已经对一切乘对一切乘呢，就早就已经可以说这个修学的缘故。所以现在呢，我们对现在我们自己来讲，当然也是需要的也是需要的。像这样的话，对一切乘都有所了解，像这样的话，这个作为因，不断的这个修行，不断的串习了，像这样最后就可以知道这个机智片区性，得到这样的一种智慧了。然后呢，尽力解脱定等智等智力呢，这个它的因是什么呢？这个因呢，就是佛陀在往昔在因地的时候呢，他能够修持无量的三昧。佛陀他自己在因地的时候修持无量三昧的缘故呢，所以说他成佛的时候呢，就了解种种这个禅定的差别。像这样的话，了解种种差别之后呢，他这样的话了解种种这个禅定的胜劣这个方面也是非常这个了解的，非常清晰的。所以说像这样我们做一个佛教徒来讲，也必须要这个修持禅定。如果不修持禅定的话，自己的很多功德就会这个确实会退失的。或者就是说，如果不修持禅定的话，自己的心就是处在散乱的状态当中呢，就是特别容易忘失正知正念。确实特别容易忘失正知正念的，就是因为忘失了正知正念的缘故呢，所以说很多时候呢就是破戒或者有的时候就是不能够调伏自己的心等等。所以说呢，如果自己的这个这个修持禅定，自己的身心清安，身心调度的话，就是非常容易去入于这个正道当中。所以像这样的话，在现在的时候呢，也应该就是这个修持禅定确实应该修持禅定。而且在修持禅定之前呢，他的因必须要具足因要具足。那么像这样的话，断世间舍妄念断除对世间的贪执，然后舍起种种妄念，这个方面就是去除禅定的一个最根本因。如果这个做不到的话，你一方面你对世间办法特别的贪执，一方面坐到床上想打个坐的话，这个绝对没办法修成禅定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在这个时候也需要这样的话去修行的。然后呢，下面讲的话就是速住随念智。那么就是这个速住随念智，它的因是什么呢？像速住随念智的话，佛陀在因地的时候呢，他对一切善法，就是这个他的一切善法善根呢，没有这个闪失过。没有闪失过的。像这样的话，就是通过这样一种种种方便摄持这个善根使他就是这个不外善一直保持，然后呢处在一个不放逸的状态。所以说呢，他有这个速住随念智他就取得速住随念智。所以说作为这个我们大乘行者来讲吧，现在修法来讲，使自己的善根就是不外散，这个方面也是这个确实要注意的。那么不外散的方法就是这个什么，就是正知正念。 经常提起正知正念。像正知的话，我们说是经常观察自己的三门啊，经常观察身与意，这个方面叫做正知。正念的话就是不忘是善法，不忘是善所缘，这个叫做正念。所以一方面经常观察自己的三门处在什么状态，一方面呢就是如果一发现这个过失，马上哎提起正念，然后马上呢就是说安住在这个正法的状态当中。像这样的话，就自己的善根呢绝对不会外散的啊，不会这个不会遗漏啊，不会外散啊，不会消失。所以像这样的方面也是这个需要修持的。然后不放逸方面呢啊，确实有很多很多不放逸的地方，那么这个方面的话也是要注意的。然后还有一些时候呢，就是我们要祈祷上师啊，祈祷护法神加持的时候，比如说这个阿宗玛护法神呢，他主要是他这个能力呢，就是使这个密乘的行者相续当中的功德啊，就是这个不外漏的，他有这样一种这个不共的功德。所以像这样的话，他是这个行者相续当中内在的功德啊，不向外这个散失。所以说啊，这个经常供养祈祷了护法神的话，也可以使自己内在的功德呢不忘散失的。还有其他的护法神呢，男性护法神呢，主要是不使这个什么呢，不使这个外面的违缘进入到自己的身体当中去的。所以像这样这个扎哈拉，或者像这样的一种格萨尔王，还有像这样这个丹君护法神，他主要是使外面的障碍不进入自己的这个身相续。然后呢，阿宗玛护法神呢，主要是不使自己的内习地呢内功的往外散乱啊，像这样这个就是消失在外的。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说，不单单这些护法神呢是好像是潜出一个委员啊，潜出个委员使自己得了个什么顺缘，实际上对自己的修法方面呢是非常就是说有帮助。有一些这个康普仁波切他也讲过，像这样如果我们要获得一个成就的话，要祈祷护法神加持，他们可以赐给我们这个真正的证悟啊，真正的成就。尤其他以前在讲格萨王的护法神的这个功德的时候，他因为这个摩诃婆伽的仪规当中直接提到了，像这样的话安住金刚城啊，或者佛果啊，或者自己心间的这个秘诀打开之后呢显现这个殊胜的智慧啊，这方面都仪规当中直接讲到了。所以康普顿摩伽他讲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如果你要获得个成就的话，要经常供养啊，经常祈祷赞叹，这个时候呢就自己比较容易这个获得成就。等等等等吧，所以这方面呢主要是从哪个地方，从这个不散乱这个方面讲的嘛。然后呢就是说如是死生智呢，如是死生智它的因是什么呢，如是死生智的因呢，它就是在这个因地的时候不对众生做恐怖的事情啊，就是这个不对众生做恐怖的事情，这个方面呢这个是一个方面。然后呢给众生做光明处，也就是说这个它本身来讲的话，给众生做光明处呢就是遣出众生的黑暗吧，给众生传法，然后遣出众生的黑暗，这个时候最后得到死生智啊，了解这个死生智的。所以像这样的话，我们说安住在大乘菩提心当中的时候呢，不应该恐怖众生啊。有的时候我们说直接像这样这个杀打这方面肯定是不行的，就实际上就是说直接去吓唬众生，像这样是众生这个其他的这个众生呢处在这个担惊受怕的状态的，也是不行的啊，也是不行的。在学具足的时候，他在讲业因果的时候呢，像这样这个讲这个什么，就是这个狂心嘛，讲这个狂心的时候呢，他也是他讲到的时候，如果是以前对这个众生经常恐吓的话啊，经常恐吓的话，像这样自己的心里就会狂乱，就是说很多精神不正常的人，很多精神不正常的人的话，就是说一方面很多阴的，但其中一个阴的话，就阴地的时候呢，对众生这个使他处在恐怖的状态当中，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以后自己的心也会这个因为这样的有阴呢，自己的心会狂乱啊，没办法，就是这个没办法处在正常的状态当中。所以像这样的很多微细的阴呢，我们必须都要了解。了解之后呢，就是需要这样去做的啊。比如说像这样，平时我们看到这些动物的时候，狗啊，这些这个还有这些这个鸭子啊、鹅啊，这方面，如果自己做一个很猛烈的动作啊，使它处在恐怖的状态当中呢，我们想按照这样的一种这个具神论或者经教来讲，肯定就种下这个因了。确实，如果不忏悔清净的话，也许肯定以后就会变成这样的癫狂的人。或者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家里发现这些蜘蛛啊、这些虫子的时候，然后抓起来，然后就空中把它扔下去，我想肯定在这个。他是从这个自己的手上出去，然后在这个往下落的这个过程当中啊，肯定是非常恐怖的，真的就是这样想。但是我自己来讲，有的这个习气啊，这个习气比较这个有不好的习气比较多吧，所以有的时候呢，扔出去之后马上就发现了，而且不对了，好像这个方面就对他就是做了这个这个伤害的事情。所以说有的时候好像没办法控制，但是呢，就学了经论之后呢，再怎么也说有一个正知正念的，所以一扔出去就马上就开始就认为不对，马上就开始忏悔的。所以像这样的经论呢，这样的这个像这样的意义呢，无论如何在自己的相续当中慢慢像这样的话就深入下去啊，稳固下去的时候，最后就是刚开始就不会做这些事情，不但不会做这些事，而且还会保护他们啊，使他们处在这样的一种这个这个安乐的状态当中，这个方面非常就是说这个有必要性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很危险的地方呢，就是这个佛陀以前就从地方很危险的地方开始做起的，最后呢就得到这样殊胜的智慧。然后呢，诸漏尽智力呢，诸漏尽智力呢讲了什么呢？诸漏尽智力主要讲到了这个以前那个佛陀，他就是为了断除有漏啊，以这样的一种前提。为了断除一切众生的有漏的缘故呢，所以说呢，宣讲这个脱离这个烦恼的正法。 就为了治他能够脱离烦恼啊，从九流当中脱离了宣讲正法，他就从这个等起啊，从这样的发心呢啊，就是为了一切众生能够断除这个有漏的缘故呢，真正的开始这个宣讲这个正法。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最后得到了漏尽之力啊，得到漏尽之力了。所以像这样我们也是可以做得到吧？这样的因的话，从现在开始也如果自己具足这样的发心，把这样的一种这个经论的意义牢牢的记住啊，牢牢的记住这个方面的话，那么肯定这样的话就是说，像这样自己可以有机会的时候呢，那么对众生宣讲正法，那么他的这个心是什么呢？他这个法师的心呢？一般呢就是清净心嘛，没有什么力量的心呢。像这样为了治他的能够从六罗当中获得解脱，这样用发心去这个传法啊，这个时候最后就通过这样的因呢，就可以成熟诸漏尽之力。所以说四位十种力这个方面的话，就从他的这个十种因啊，一一呢就可啊说进行了这个辨别。然后第二个科判讲完之后，我们说讲第三层的吧。第三层意思，他的这个比喻是什么？他的比喻呢，十种力就是一个比喻啊，什么呢？就是犹如金刚杵一样的比喻。犹如金刚杵一样的比喻呢，就是说这个所有的十种力它都是犹如金刚杵一样的，全部都是犹如金刚杵一样。那么犹如金刚杵一样的话，那么像这样我们可以说是从哪个方面了解犹如金刚杵呢？那么金刚杵我们说是无坚不摧的一种，像这样一种这个利器吧。像这样的话在讲义当中呢，就是这个什么多罗真子他的讲义当中讲呢，像这样一切唯品啊，一切唯品的犹如这个坚甲一样，犹如这个非常坚硬的铠甲，像这样的犹如它的唯品犹如铠甲一样，然后围墙呢啊，就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犹如这个围墙一样啊，犹如牢狱的墙一样，然后犹如丛林一样。这方面是什么？这方面从它唯品方面一个一个讲的，就是唯品犹如是坚甲，一般的人根本是没办法突破的。然后呢，它唯品犹如这个像这样牢墙一样，像这样的话，一般的这个犯人关在牢房当中的时候，他没办法翻越这个牢墙，然后获得解脱的。然后一些唯品犹如丛林一样，哎，非常非常这样这个稠密的树林。啊，非常聪明的树林的，所以像这样犹如这样。那么金刚杵呢？金刚杵对于像这样一种这个肩甲，它要能够刺穿，一下子就把这个肩甲给它刺穿了，然后呢就把这个围墙可以击破啊，彻底把它打倒，这方面也是有的。然后对这个丛林呢，能够全部把它砍断，像这样的话，就金刚杵它就这样的能力了。因此说，像这样我们说十种力呢。啊，十种力量它全部都有这样的，对这个治他做这个唯品的，对治他做唯品的这个四魔，像这样的四种魔呢，它的唯品呢，全部通过这样的四种力呢，都可以一一击破，啊，就一一击破了。所以说十种力呢，它的比喻呢，就是犹如金刚杵。那么讲到它第三个吧，讲完之后我们讲第四个，第四层意思，它的作用是什么？啊，作用是什么？作用的话就讲这个比喻当中的时候呢，就是遣出治他的唯品啊，遣出治他的唯品呢，有一个不共的力量。啊，不共的力量，所以说实力。为什么我们讲实力呢？如果不了解它的作用的话，我们就是讲有的方面讲实力的时候，当然从之处非处力啊这方面从一个角度了解了。如果把它的最终像这样这个潜出唯品的作用，它的力量显示出来的时候呢，我们说从正面从反面两个角度呢，就比较圆满的方式通达了这所谓的实力的力的意思了。所以说这个实力的犹如金刚杵一样，能够摧毁自他的一切这样的一种这个障碍唯品，就是四魔。那么这个四魔是什么四魔呢？这个四魔并不是平时我们讲的这个叫天子魔啊，或像这样一种运魔啊，这方面不是这个四魔。那么就是按照这个什么，按照这种或者按照大乘庄严经论当中讲的时候，他讲这个大乘庄严经论讲二十四品的时候顶礼佛的实力的时候啊，最后二十四品进佛品，进佛品当中对这个佛的功德一一做顶礼。所以这个时候呢，在讲佛的实力的功德的时候，进礼佛实力的时候，就是破魔。相如理的啊，破魔相如理，就是说像四种力能够破魔的缘故呢，我向你定理。那么那个地方讲了四魔，那个时候讲四魔的时候，我们按照那个地方观点来讲，那么四种魔的话，就是一个是这个方便魔啊，第一个是就是方便魔了，第二个是护主魔，第三个就是这个清净魔，第四个是出离魔啊，就是四个方面，就是这个四种魔，这方面就是四种魔。第一个我们讲这个方便魔，所谓的方便魔是什么样的？方便魔的话，就是像这样的一种这个魔啊，不管是什么样吧，反正就认为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认为呢做五欲啊，做五欲啊，能够这个什么享受五欲，能够升天，不会堕落。啊，说这个的时候就是方便，什么方便呢？像这样的话，他就说以五欲做方便啊，享受五欲做方便，那么你可以升天，通过这个方便可以升天，然后呢就是不会堕落，这方面就是一种方便魔。像这样的话就颠倒了，因为把这个方便已经颠倒了，把这个方便颠倒之后呢，这个方面从哪个力去破除的呢？就第一种力，处非处之力啊，他这种力，这个金刚杵呢，就可以把这个魔可以说彻底打死。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怎么样去这个了解呢？因为处非处之力的话，我们了解的话，就是像这样应理方面的啊，就是这个处；非理方面的就是非处。那么像这样嘛，享受五欲啊，享受五欲，在享受五欲的过程当中产生贪嗔痴。产生贪嗔痴呢，你说这个方面还可以通过这样的享受五欲的方式啊，可以升天，这个绝对是非处。 啊，这个就是非处，不会堕落，这个就是非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佛陀因为有处非处之力的缘故呢，他就讲到了，如果要升天的话啊，必须要这个知足少欲啊，必须要守持一个清净的戒律，在这个前提下面才可以升天的。所以像这样的话，通过这样的一种这个处非处之力啊，一啊了解之后呢，那么就可以这个、啊、把这个魔，把这个唯品呢啊，把这个魔的话就是个灭掉啊，就是破这个魔啊，破第一个方便魔。所以我们知道方便魔是什么意思之后，然后这个处非处之力又是怎么破除掉之后呢，啊，这个就圆满了解啊，为什么就是说啊，这个啊，这个十种力当中第一种力它可以破魔的功能呢，这个方面犹如金刚杵一样就可以破除，因为佛陀他可以啊，他的清净的智慧圆满照见一切处非处的道理啊，并不是通过推理的，相对的话通过智慧限量的圆满照见的缘故，所以说佛陀说呢啊，享受五欲升天，这个绝对是非处啊，绝对是非处，直接就破除掉了。所以为什么佛陀在经典当中再在呵斥五欲啊？确实再在呵斥五欲了，然后赞叹知足少欲，然后赞叹知足少欲就是这个四圣种啊，就是四圣种之一嘛。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通过处非处之力就可以破除第一种魔。那么第二种魔是什么魔呢？就是这个依护魔啊，护主魔。像这样护主魔是什么意思呢？那么有些人啊、就是会这样认为，像这样的话，这个皈依这个大自在天啊、皈依像这样的梵天呢啊、皈依这样遍入天等等，像这样皈依这个世间的天神啊，通过他们的能力啊，就可以使自己升天。像这样的话就是依处啊、护主，像这样从这个方面就是讲的，单单是从这个方面讲的。但是这个方面我们说是一种魔，为什么叫魔呢？实际意义上呢，通过大自在天等的能力呢，是没有办法使你升天的。那么什么样的升天呢？这个方面就通过这个如是业报智。通过佛陀知道这个业报智呢，你要升天或者你要堕落，这方面不是大自在天在起一个主要的作用啊，不是它是起一个主要的作用。那么什么在起一个作用呢？就是你的善业啊，你的善业圆满了，你可以升天的。你的如果这个恶业你圆满，你肯定要堕落了。所以说像这样的上升下堕呢，这个不是通过这个所谓的依处，不是通过所谓的依护这些大自在天呢做一个主要的根据的。所以说佛陀因为具足这个业报智的缘故呢，他就可以破第二重魔。第二种魔的话，佛陀就圆满可以破除，哦，所以这样的话就是这个破第二魔，破第三魔是什么？就是清净魔。所谓的清净魔是什么呢？我们看这个宋词当中的净律解脱定等智等智力，等智等智力这一句就是这两句呢，就是对应的啊，这两句对应这个清净魔。那么对于什么清净魔呢？有些人呢就认为呢，像这样的这个世间的禅定啊，世间呢只有世间的禅定是清净道，除了这个之外的禅定不是清净道。啊，从这个方面来讲，这个清净啊，就是说清净魔当中的清净呢，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有些人认为啊，有些人认为的单单是世间的禅定是清净的，然后呢，就是其他的禅定呢都不清净。说世间禅定，我们说一般的四禅八定呢，没有通过五路禅定去摄持的，像这样的话就全是清净啊，这个世间禅定。他说只有这个就可以脱离轮回的，这个就是脱离轮回的清净道，其他都不是。佛陀呢，就因为有了这个这个等智等智力，有这样的禅定力。佛陀就很清楚可以知道什么是有杂染的有漏定，什么是这个无有杂染的像这样的清净定，这个方面就是分析得很清楚。所以说佛陀有这个智慧的力的时候，他通过他的智慧力就完全可以打破像这样第三种魔，完全是世间禅定，这个不是清净道。通过世间禅定不能够得到这个寂静的涅槃国。相对于我们说佛教很多地方记载呢，有些这个仙人修持禅定升到了这个无想天，他认为已经获得了涅槃了，但是后面的话就出定的时候，他的业已穷尽，一出定之后呢，他就发现自己有烦恼的时候，他马上升起邪见，然后堕落地狱当中去的，很多很多这样记载。所以像这样我们说修持一个世间禅定是没有办法获得这个像这样的话没有办法获得一个出世间的轮回的这个出世出这个从轮回当中获得出离的，像这样涅槃都是没办法获得的。所以佛陀了解到呢，如果要获得一个真正的出离的，必须要修持一种无漏的清净禅定啊，无漏的，也就是说通过这样的一种圣观摄持，首先呢因的话圣观摄持，然后呢最后呢通过这样的一种禅定可以说是消灭了烦恼。这个时候呢无漏清净的禅定呢才是真正的清净道。所以说像这样的话，这个第三种禅定就可以灭除清净魔。这个方面实际上我们讲这些都是还有很多可以了解的。对我们自己修行的过程来讲，很多人就喜欢打坐啊，确实喜欢打坐，就认为在处在这个打坐的状态当中呢，哎，很舒服，也没有什么出大的烦恼，这个方面就是这样去单指。但实际上我们按照这样前面所分析的这样的一种破魔的时候呢，也单单通过这样世间禅定没有一个圣观的这个智慧摄持修下去的话，是没有办法获得出地生死轮回的这个涅槃的，确实没有办法的。所以这个方面是佛陀他的智慧力，他就说等智等智力，这方面就是一清二楚的照见，一清二楚的宣讲出来的。所以说现在按照这个后学者我们来讲的话这个文思这个道理，认清楚了伪缘，认清楚了伪品之后呢，那么就要通过他的正道去对峙。怎么样去对峙呢？不能够安住一个禅 禅定当中必须要修持圣观。那么圣观的话是人我空性、法我空性，反正就是这两种空性，随意摄持一种，随意摄持一种的话，如果你如果在禅定摄持人我空性呢，那么肯定可以获得罗汉果的。然后如果摄持法我空性呢，就可以获得见到大乘的这个一地以上的菩萨果，来自于获得佛果。所以像这样，如果你要解脱轮回了，必须要无漏禅定去摄持的，单单世间禅定的这个不是真正的这个清净道。所以说这个清净魔呢，通过这个佛陀的这样的一个等智力，可以这个破除。那么这个方面就是第三种魔。第四种魔就是出离魔。出离魔是什么呢？所谓的出离魔呢，像这样的话，有些人认为呢，单单小乘的教法是出离道，然后呢根本没有大乘的教法。这方面就是说，他就说就是说赞叹这个小乘的教法，单单只能够通过小乘的教法而出离，那么就是说没有大乘的教法的缘故呢，就没有根本没有这个大乘的出离道。他就从这个方面进行这个解释的。那么这个为了破除这样的第四种魔，就是说出离魔的话，那么就是佛陀呢，那么通过这个七种力来进行破除。那么前面我们说触非触之力，这个是破除一种魔，然后呢如是业报之破除第二种魔，等智等之力破除第三种魔，剩下的这个七种力呢就破除第四种魔，就破除这个出离魔，破除出离魔。所以像这样的话，就在这个我们下面的一开始这个宣讲嘛，然后现在呢可以说是这个知种种圣解，知种种圣解力呢，这个方面就是这个知道这个这个众生的根性啊，知道众生的根性，不是根性，这个不是根性，这个讲性解啊，知道众生的性解呢，那么就把这个众生的安置在这个大乘的性解当中，那么令众生呢对大乘的教法产生性解。为什么这样讲？那么这位对方说呢，这个单单是小乘道处理的，没有大乘法，但是佛陀呢就是他有这个像这样这个七种力，完全可以遣除这样的邪说，像这样的一种这个魔呢可以遣除掉了。所以说呢，佛陀就是以这个种种圣解力嘛，种种圣解力的话，像这样的话对三层教法不同的性解，前面讲的是三层教法不同的性解，佛陀是圆满了解这个。所以说呢，佛陀就是这个佛陀从他的智慧来讲的话，大乘教法是绝对有的，而且呢他佛陀的究竟利益呢，就是让这个众生呢安住在大乘的这个种性当中，对大乘教法产生一个性解。就是说首先令小乘的根性修持小乘的道，获得罗汉果也是一种方便啊，确实一个方便而已了。所以最后呢，还是要让他们产生一个大乘的性解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主要是从这个什么呢？对这个对大了解，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种种圣解之后呢，从这个方面破除这个出离魔，像这样的话这个产生大乘的信心啊，从对大乘产生信心的。这方面就是这个方面讲的。然后呢就是种种这个戒制力吧。那么这个种种戒制力呢也是从这个方面讲的，就是知道众生的种性。那么这个戒呢就是种性的意思了，这个戒是种性的意思。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了解这个种性吧。种种种性之后呢，然后呢使他们苏醒这个大乘的种性。所以从这个方面也可以破除这个出离魔的。然后呢知根胜劣智呢，这个知根胜劣智呢也是从这个破除出离魔方面讲的话，那么知道众生的这个他的信心他的这个信境念力会吧，信境念力会像这样的这个五根像这五种根性，五种根性的这个胜劣知道这个之后呢，那么就说这个安置不同的这个种性，安置不同的种性，暂时呢有的时候呢把这样的这个五根比较劣的呢就安置在小乘道当中，然后像这样五根呢比较这个真实的就安置在大乘道当中。所以有这样一种差别，佛陀有这样的智慧的缘故呢，所以说呢知道根性的缘故，然后知道这个信心等根性的差别，所以这个方面也可以破除这个出离魔。然后呢就是这个即是变去行即是变去行呢，这方面也是这个可以说这个相同的吧。变去行呢主要是从他这个所修的这个道的这个自信来讲的，所修道的自信这个方面我们说这个修持大乘道的自信吧。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变去行他们就是说像这样的话，通过这个根性修持怎么样的这个大乘教法，他的这个修行的过程怎么样去入，这方面就非常的这个非常的通达。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通过这个即是变去行以这个力呢破除出离魔的时候，然后呢就是使这个众生安置在道的自信当中，道的自信，那么有大乘道，然后安住在大乘道的这个像这样的这个二种菩提心世俗菩提心和圣意菩提心，那安住在这两种菩提心当中的时候，修出六度四摄修出六度万行，像这样的话就安住在道的自信。所以说呢就可以从这个角度承许有大乘教法，然后呢就说这个破除这个出离魔的，从这方面讲的。然后呢速住随念智，如是死生智，那么这两种这两种是道的处就是道的处。像这的话就是前面讲变智行呢就是指道的这个自信的，那么速住随念智如死生智呢就是从这个道的处这个角度来讲的从道的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修道之处吧，修道的处呢过去怎么修持，未来怎么修持等等，像这样的话通过这个随念智，因为佛陀的这个速住随念智，他这个方面可以照见以前的众生的这个一切所行，然后呢他们的这个根据为什么有这样的根据，所以像这样能够照见的话，他还可以这个观察这个众生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前世等等呢，像这样的话可以安住在这个道的处当中。然后呢如是死生智呢，前面我们讲过了，主要是这个众生的这样像这样这个轮回的时候呢，像此处死彼处生，中间的时候生灭等等，这个方面都是知道的。 的。所以说这个方面也是一种这个前世和后世呢，从这两个角度来讲是修道之处。修道之处的话，相对的话就是从大乘的角度来讲，完全可以圆满安立的。然后呢，还有呢就是诸漏尽之力。诸漏尽之力呢，象征了佛陀他自己就是修持大乘道而成就的。佛陀自己修持大乘道而成就，他自己获得漏尽的这个能力，所以说呢，他可以以自己的这样一种智慧呢，宣讲一切诸漏这个永尽的方法。那么诸漏永尽的方法呢，不单单是一个小乘的这个教法呢，那么肯定是有大乘的教法。所以像这样的话，通过这个大乘的根性，怎么样以大乘的根性永断诸漏呢？这方面佛陀是有这样智力的。所以说通过诸漏尽之力呢，这个时候就完全可以遣除这个可以说第四种魔出离魔。所以像这样的话，十种力呢，就是遣除他的各自唯品。当然佛陀自己的唯品呢，通过这个十种力一现前的时候，他自己的唯品彻底遣除的，完全都没有，四种魔彻底断定的。那么像这样的话，这个十种力一现前之后呢，对他对就是说遣除他人的唯品方面，牵扯他人唯品方面，这个是方面是佛陀成佛之后主要做的事业呢，就是遣除他人的四种魔。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从他的这个比喻方面讲的时候，金刚杵，然后呢，他的能力方面呢，遣除这个四种魔具足不共的这个能力，那么就是说这个自他的这个唯品方面可以遣除呢，从这个方面可以了解的。所以说这个以上我们按照这个宝训论的观点，然后结合这个专修论当中所讲的这个破四魔的这种观点呢，进行的抉择吧，进行解释了。那么下面我们再讲一点点下面再讲一下本论当中广说方面呢，是从哪个方面安立这个十种力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讲一点，否则不讲的话肯定就讲不完了。像这样的话最后要拖很长时间，最后我们说好像是九号又没有了我们说是九号结束，但九号也没有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像这样的话可以说还是要多讲一点，要不然的话就讲不完。下面广说当中呢，就是从对这个十种力呢，一个颂词每一个颂词说一个力。像这样就讲，首先讲第一个颂词，第一种颂词就第一种力，笔法定从此音声，智者所此为笔处，为上非住无边境，自无爱着说明力。自无爱着说明力呢，就是从这个知处非处力知处非处力吧。那么笔法定从此音声笔法就是果的意思相当于果定从此音声，那么这个果肯定是从这个音产生的。这个方面就是合理的，从因生果就是合理的。然后呢，智者说此名彼处，智者那么肯定是如果从这个地方讲的时候，肯定是佛陀了像那话就是说能够这个讲这个能够圆满宣讲这样的这个处非处的话，那么不是一般的智者能够做得到的事情。那这十力菩萨没有这样的能力的，所以说这个地方的智者按照这个地方讲十力的时候，绝对是单指佛陀不会指其他的。像这样的话，智者说此为彼处说此为彼处呢，像这样说这个此就是因。为彼的这个为彼呢就是果，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说此为彼处，那么肯定是从这个因产生的这个果的。因此说像这样讲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讲到了这个所谓的处，处就是这个意思了。然后呢，为上为上就是非处，为上就是为前面的相为前面这两句的，相为其实前面的这两句的时候呢，那么这个非因产生一个果，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不可能的事情，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世间的一切轮回一切这个现象当中呢，这一切现象呢，不管是众生的产生的方式也好，还是在这个其他的这个有情界产生的方式也好，还是我们的起心动念产生的方式也好，很多很多这些产生的这个方式，这些果，实际上都是这个正因产生果的，全部都是这样的，全部都是这个因产，绝对是这个因产生这个果。那么，但是在解释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有些其他的外道有些其他的人，他就是从另外一方面解释了。从另外一方面解释了，比如说我们说升天呢，实际上就升天呢是这个自己的善业力，像这样的话通过这个善因产生了一个善果，这个是处这个方面就是这个因果的规律非常符合的。但是其他外道解释的时候，他这个升天就单单靠这个大自在天的力，大自在天不是正因，大自在天是非因，所以像这样的话他把这样的一种这个他把这样的一种客观的事实他解释的时候呢，按照他自己的这种分辨念去解释的，他说呢完全是通过大自在天的能力这个作为因，然后呢使众生呢就说解脱从这个方面讲，所以这个方面就非处了。一切万法，就是佛陀知道这个正确的了解处非处的观点，这个方面是非常符合一切万法客观的规律的。那么其他解释的时候，他没有按照这个解释，就叫非处。所以说为上呢，就是非处。所以为了为上呢，就为前面这样的一种从因生果的这样的规律呢，就是这个非处。那么这个方面讲到这个处非处的观点了。然后下面讲无边境，无边境呢，佛陀他的智慧呢，不是在一个地方，他就是无边的环境当中。十方世界当中，像这样都能够这个清清楚楚的照见，像这样处非处的观点，所以说自无爱着说明力，在无边境当中，佛陀呢就对一一的因果方面处非处方面的话，完全无误的通达的缘故，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自无爱着说明力，自无爱着说明力。那么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讲的时候呢，爱与非爱为上相，境也即彼种种果，自利无爱别别转。变三世境是为例，这个方面主要是讲第二字，第二字的话就是这个如是业报字就讲到这个业报字，业报字呢这个方面讲到是爱与非爱 为上相，这个是三种业，然后净业呢，这个是第四种业。相对的话，前面三种业呢，可以说是有漏业，那么第四种净业呢是无漏业。相对的话，就是说，首先我们讲第一种吧，第一种就是三种这个有漏业，首先是爱。爱的话是什么？实际爱就是指善业的意思啊，就爱就是这个善业的一个别名。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善业，非爱是什么呢？非爱就是这个不善业啊，非爱就是不善业。然后为上相呢就是这个爱，就是这个善业和这个不善业呢，这二者就是各自不杂的，各自不杂的情况下，就是说这个是善，这个是不善。所以这个方面各自有自己的体现了，就是个这个无杂业。那么为上相呢是什么？为上相就是杂业啊，为上相就是为这个爱也为非爱。不完全决定不完全决定这个是这个善业不完全决定这个是不善业，那么就是这个善恶业相杂的就是为了上面这个爱和非爱，像这样的话就是第三种，所以就叫为上相为上相主要是讲为了善和这个不善，然后是中间这个杂业这个从这个方面讲这个为上相。然后净业呢主要是整无漏业的，无漏业的就像这样的话就获得像这样消尽这个消尽这样这个什么呢，就是轮回业的消尽轮回业呢，或者漏尽的，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圣者的受者的业吧，有人说漏尽的，有人说是指佛陀啊，或者说这个罗汉啊，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说净业的时候呢，他把各自这个圣果的这个唯品，把它像这样的各自得圣果的像这样的一个障碍尽了之后呢，也可以说是漏尽。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净业呢主要是讲圣者的业，这是四种业。积弊种种果呢，积弊种种果讲义当中讲，主要是讲前面的三种主要是讲前面的这个爱非爱还有杂业的这三种艺术果。这方面的话就是从这三个角度进行讲种种果的。自利无碍别别传，那么自利无碍别别传呢，那么就说这个这个佛陀的智慧呢对这样一种这个三种业和他的三种果，然后还有一种这个无漏业，还有一种这个无漏业呢，像这样的话就是他们这个无有障碍无有阻碍的方式别别而传的，全部都可以就是说这个一一通达的意思。然后像这样一种这个什么呢，像这样一种这个力量呢，也不是单单是原现世，而且呢他就讲变三世境思维力，佛陀这样的智慧呢就变为三世这个过去现在未来，过去现在未来呢像这样的话时间方面的话就是这个完全就是这个变一切三世，所以他的这个像这样的话这个力量方面的话就是这个有漏无漏业全部都可以这个如此的别别转的。所以说这个方面讲的就是第二种力吧，就是说像这样讲的这个如是业报之了。下面讲第三个颂词，谈等生力之所发有列种列中圣种种欲，语法所附诸圣节自贬三世名为力。那么像在第一句第二句呢第二句第二句第一句第二句一方面的话就是这个总说方面讲的，第三句的方面讲的话别说，相对话有这种别说的。那么首先我们讲这个，首先讲总说方面是怎么样讲的呢？贪等生就是贪等生这个方面呢，我们必须要这个一个月了解。首先这个贪呢是什么呢？就贪呢它包括这个贪嗔痴，就叫像这样的一种这个种种的烦恼，像主要是全部都是烦恼方面讲的。等字呢是什么呢？就是信心啊或者大悲心啊等等。像这样的一种这个这个善方面的正面方面的，所以说等子呢就是从它的唯品方面讲。然后生呢是什么意思呢？生呢就是他们的种子他们的种子，比如说不管是贪心的种子也好，还是信心的种子也好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贪心信心都是通过这样的种子的能力而引发的所以参等生力之所发。然后通过这样的一个种子所引发的这个贪心来和这个信心等等，像这样的法的话就是有列中圣种种句子所引发的种种这个性解吧，这个地方是圣解或者说性解呢，那像这样的话就可以说是欲也可以说，或者是性解也可以说，圣解也可以说。那么这个方面的话，所谓的这个圣解呢，那么可以说有这个三种，哪三种呢？有这个下列的比如说贪心引发的圣解，我对这个东西特别喜欢，我一定要得到手，像这样的话就产生一种定解的时候呢，这个方面就是很下列的一种这个圣解了很下列的圣解，就像这样的话通过贪心引发的下列的圣解。中等的话，中等的话就是贪心也不非常这个猛烈不明显的，然后呢信心等这个善心呢也不是很明显的，一般的无忌的状态吧，无忌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这样的一种这个法呢，不是贪心和信心等等这样的良品东西所摄的，像这样的种中等的话就是中等的圣解。然后还有一种就是从信心等引发的圣解比如说像这样对这个菩提道对这个解脱道呢非常有信心呢，对原他产生的圣解呢就是圣的圣解。所以说有列中圣种种欲这个方面就是总方面讲的。然后语法所附诸圣解，语法所附诸圣解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也就是说前面这两句吧，前面说两句所讲到的列中圣呢，它有可以说是明显的，可以说是不明显的，也就是说明显的圣解呢，一般人可以看得出来的这个人就是说这个听到上师的名号的时候，像这样的话就是升起很大的心，合掌啊或者流泪啊，这方面大家可以从他外向一看肯定他对上师的这个信解心呢比较稳固的比较稳固。这方面从这个外面可以推知的，有的时候对这样的一种恶行啊升起贪心啊嗔心啊这些方面，就从他的外表也可以推知他肯定对这个像这样的一个贪心所贪的法的就是很大的圣解这方面从外表可以推知的。但是还有一些是什么呢？还有一些呢语法所附诸圣解， 还有一些就是说这个自己这不明显的别人看不出来的被其他法所这个遮蔽的被其他法所这个庇护的，像这样的很多圣解了，一般的凡夫呢就推不出来了啊。一个人坐在那个不动的时候，你就不知道他相续当中到底什么性解，他是一个好人吗还是坏人吗，他相续当中怎么样想的你不知道。但是像这样被其他法所缚的，就是说不容易分辨的，就很微细的这样圣解呢，佛陀一下子看得出来啊。你不管是怎么样做，反正就是你相续当中这种性解心，像这样性解心的话，就是佛陀一下子就可以看得出来的。所以这方面是从不共的角度来讲。像这样的话，就不管是明显的不明显的，佛陀的这样智慧点都是可以知道。所以像这样的话，第三句讲的不共方面，自变三世名为利。像这样的话，就所谓的这个自生解智呢，也是变三智啊、变三世的，也是过去、现在、未来，现在都是变三世的缘故呢。这个方面就讲到了第三种智力了。今天讲到这个地方。